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这是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高校扩大招生已经将近17年了，按照中国政府的策略，1999年中国高校首次扩大招生的主要目标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然而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每年两会期间都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表示，201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65万人，就业压力很大。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则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一个被渲染炒作出来的伪命题。郑强说，目前中国2000多所高校，这一数字如果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高校反而是严重不足的。不过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个真问题，因为庞大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远远超出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的岗位数，每年拥挤的招聘会为找工作不惜出奇招怪招的求职怪象，无一不凸显出大学生就业确实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不是伪命题？为什么原本以缓解就业压力为目的的高校扩大招生演变成了就业难的问题？中国大学生是就业难还是难就业，也就是有人所说的有业不就？好，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节目，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退休教授李盼池，李盼池教授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北京的李盼池教授先来谈一谈，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李教授，
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些年这个扩招啊，大学生的这个毕业的总数啊，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应当是突破700万，有可能接近800万。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啊需要的大学生，应当讲还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这个就业难的就是最后大家都找不到工作，这里面也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主要我个人认为，今年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几个困难。一个呢是总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啊，大学生本身应当讲飙升到765万人吧，接近八百万。然后职业学校毕业生高中初中高中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大学生中学生大约也有700多万，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新增青年劳动力约有1500万。这个我们国家政府也承认，像教育部啊、人社部啊，先后都表示，啊，今年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嗯。
还有呢，这个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处于下行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有些企业就提高用人门槛，啊，减少招聘规模，个别的。或者有一些企业甚至停止了向应届毕业生这个招聘，这也增加了压力。还有呢，农民工的群体的数量依然在稳步上升。这个去年2015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是2.7747亿，现在还在应当是增加。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年的就业形势应当看到它这个严峻性，因为出现了新的群体，我们在化解过程产能带来的分流下岗者， 这也就说实际上是会有一些人嘛，失业，估计这个这在这个方面将有可能300万人失业，
嗯，
啊，这会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了，像钢铁啊、煤炭开采啊、水泥啊、造船业啊、炼铝啊，还有平板玻璃啊等等。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这个情况实际上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
嗯，
这是一方面了。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我们演播室的这个韩连朝博士来谈一谈，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就是郑州大学的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强，他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他这样说，那他的道理是什么？
他提了两个观点，
嗯，
这个一个就是说他跟美国来进行比较，美国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美国大学生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中国的实际上大学生不是少了。而是不够，不是多了，而是不够。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就是说，他说是这个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现在中国有用工荒、用工难这些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些学生不愿意去放下身段去找那些个这个体力活去干。这是他两个的观点。我觉得他这个本身啊，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这个观点本身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李教授前面已经提到。好几个层次，一个社会这个经济转型，一个这个经济下滑，还有这个下岗工人，这个都会涉及到这些个。
好的，好像是韩连朝博士的这个话筒啊有一些问题，接下来我还是先请这个北京的李盼池教授来谈一谈，刚才接着你的这个话题啊，说这个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这是一个真的问题，不是像这贵州大学的郑强校长所说那样，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大学生的这个就业难到底主要是难在哪里？当然刚才你提到了一些，
作为这个社会啊，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啊，还有这个整个我们大学生这么多年扩招，这个人数比例啊，还有市场的这个同时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需要求职的工作的人，是吧？越来越多。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韩博士说的也是，我感觉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也确实是实际情况啊。比如说那个大学生自身他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一毕业以后啊，自己这个把自己看的就是身价太高了啊，找工作。就想找一个有名气的企业啊，应征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对吧？如果是这个小一点的企业，他干脆就不去，也不去问。其实很多小的企业想招合适的这个大学生的话，他们招不到的，啊，因为大学生普遍觉得小公司待遇差，他们也不愿意去那个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就想集中在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圳这样的地方，那小的公司他不愿意去的。我好多学生到现在毕了业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就在北京，合同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啊。所以这个这是大学生本身自身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如果他们肯放下身段，到这个小一点的企业，甚至到中小城市，我想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那么难的。
刚才韩连朝博士这个麦克有些问题啊，想接着刚才的话题想请你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郑校长提出的这个观点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把在这个概念都偷换了这个概念。本来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他说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农民工已经很多了，都面临这个下岗的工人，大概这个刚才李教授谈的300多万的这个下岗工人，没看这个钢铁，那么这个用工荒、用工难并不是一个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难啊，所以就是实际上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问题。那么
政府出面来进行这个干涉，整个教育结构这个产业啊，它这个结构性存在严重问题，它没有跟社会这个相适应，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招生，造成了更多的这个就是说过剩人才的过剩。我们讲的是工作是学生希望找到跟自己所学的这个专长相结合相适应的一个工作，并不是说跟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当然应该鼓励更多的学生到这个二线城市，到一些私人公司去，但是现在招生比较难的，像李教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的这个顶尖大学，我觉得学生就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难是难在那些个二 B 二 I 的这些院校，这些个普通院校，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普通院校，这些人找工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这个原因什么呢，就是这个政府的干预的结果，这个扩大招生，他把这个国家的资源啊非常的这个不适当的放在这些个重点院校上面，这985院校211院校，这样的一个结果必然造成这普通院校的这些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先请韩连超博士也谈一下，待会儿让李教授也谈一下。刚才李教授实际上谈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啊，大学毕业生，就是说他可能在毕业的时候，他就业以后，他的这个期待值
是
太高，和这个几十年前啊，20年前、30年前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70年代末，这个中国刚刚恢复这个高考制度时候，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很少，招生很少，大学生被称作是天之骄子，是很幸运的。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个大学毕业生以后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了。
对，
那现在过了30年、40年之后，现在大学扩招，招的学生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大学毕业生他实际上他本身也就是一个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如果再去这样去抱有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是不是造成了这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原因？
这方面原因我觉得也有，但是的这个我想主要还是那些个顶尖大学的这些个211啊，这个985这些大学的，他这个期待值比较高。普通大学的学生，我觉得期待值不会那么高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跟那个医改情况很像，要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被垄断在这个少数的这些高精端的这个学校里头，那么这些个普通院校呢得不到这个资源，学生的教育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下降，培养出来大学生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质量跟我们7778跟我们过去培养的那些学生是没法相比的，那工作能力我觉得也是没法相比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距。加上自己不愿意放下心断，又想在国企，因为国企总是有一种安全感，对不对？国企的招工的这个名额又有限，那经济一转型，那更加有限，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想听听北京李教授的看法。李教授，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嘛，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就是已经历农业经济时代，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呢，至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处于这么一个过渡期。这个在这个过渡期最稀缺的应当是技能型人才。我们现在大学的毕业生啊，特别是这个我所了解的北京高校这样的，他们突出都是基本都是复合型人才。这个我们市场稀缺的是技能型人才，还有那种能讲知识发生转化力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现在还消化不了这么多高学历的复合人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一些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特别这种名牌大学了，他拿着名牌的毕业证去竞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竞争的人数能达到多少人，他只招比如说是20个人，结果20万人报名参加，所以这个应聘的成功几率啊微乎其微，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现象，对吧？一些小的公司 甚至都没有人去过问，我指的是这些名牌大学的，所以这里头就存在这个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另外，大学生自身的能力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比如说，他是名牌大学，他这个应届毕业以后，他这个起薪张口需要多少千？五千、八千，这还低的呢。有的都期待什么？你看人家上万的这样子的，有，但是极少。所以谈起个人能力的时候，还都挺神气啊，告诉别人说我在大学干过这个，干过那个。但实际上和这个单位需要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所以这个也造成，尽管你是名牌大学，人家不一定聘用你，
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这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第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呢，还是一个真命题呢？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的大学生来说，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但是对于那些有关系的、有门路的大学的毕业生来说，那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吧？因为任何一个省长、市长、县长的儿子，他们就业都不是问题，是吧？因为对于大多数这个大学生来说，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所以说中国的孩子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一个同事的孩子，是吧？按照中国的考大学，因为中国的这个本科大学呢，它会按照这个等级分成本一、本二、本三，是吧？他考上了本一，就是这个本科里边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本一，是吧？然后他爸爸跟他说，孩子，咱儿子，咱复习一年，复习一年，咱是上个清华，上个北大，行不行？儿子说啊，我已经把我的书全部都烧了，爸爸，不要再给我压力太大了，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了，谢谢，再见。
好，这是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听听江苏的张先生怎么说。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不太完全赞同嘉宾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个大学生找工作难是主要是第一个呢，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造成的。因为现在很多找工作的，如果没有关系，你确实很难找到工作。你比如像我今年40多岁了，我失业以后我几年都没找到工作，没有关系是肯定找不到。就是第二个就是经济不景气，造成很多民企，就是能容纳很多就业人口的民企，找不到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确实是工资太低了，中国的生活成本要高，远远高于美国的生活成本，对吧？而工资呢，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确实很难生存。第四个呢，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重了。因为中国可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除了正常的一些企业这个税费以外，我们还有一种税叫养老保险，也是一种税啊。别看养老保险，大概一个企业，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拿5000块钱，一个企业就要额外再支付5000块钱的40%，那个个人再支付20%，加起来就将近60-70%了。这个税。不包括税，就只有这个养老税，所以是五险一金，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负担很重，工人也拿不到钱，企业也交不起，养不起，所以工资一直提不上去。好的，谢谢。
好，这是江苏的张先生，我们最后再接一下福建的陈先生，听听陈先生怎么说。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这个大学扩招吧，这个造成这个大学生这个数量过剩嘛，因为现在这个大学它现在不是说为了这个培养人才了，它已经不是这个功能，它现在是为了赚钱。基本上中国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为了赚钱，包括清华北大什么之类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嘛，是就是属于这种中低端的制造业，他对这个大学生的数量啊，他这个要求是比较少的，他可能更需要的那种是那种蓝领的技术型的工人，所以说像大学生一般都想做什么白领啊之类的，这种职位是远远的不够的，况且我们这个数量又这么多，绝对是这个岗位是满足不了的。第三个就是当然那些比如说那些权贵的子女们，他们是不存在这个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孩子嘛大多数都是在国外， 当然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有很多也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者一些金融行业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的，我觉得这个专家他这样子讲真的是不好的。好，谢谢啊。
好，这是福建的陈先生。好，您正在收看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刚才我们是接了三位中国观众的这个电话啊，他们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其中他们就是说呢，可能不太很同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这个嘉宾的看法。我不知道北京的李盼池教授，刚才听了这三位中国观众的他们的这个观点，你有什么回应没有？
我觉得目前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就业难。确实存在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文科大学生好像这个更多一些啊，复合型人才在相当的学校里头，像这些名牌大学，咱的目标也都是培养这样复合型人才。可是我们的市场，刚才我们那个福建的那位。
陈先生，
陈先生也提到了，我们市场可能更稀缺的是这个蓝领工人，但我这儿可我们用一个词，就是稀缺的就是技能型人才，对吧？需要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做一下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嗯，接下来我还想请李教授来谈一谈的，就是最近呢，从中国的这个大学扩大招生呢，是从1999年开始的。实际上，在这个这十几年的当中啊，中国大学就是扩大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比如说只是从这个形式上，比如说很多专科的大学改为学院，学院改为大学，系都纷纷变成学院了。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升格，那么改成有的学院改成了大学以后觉得还不过瘾，那就前面再冠上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称号。好多大学就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在十几年当中啊，很多大学这个名字改得面目全非。就说这些大学在升格在改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考虑到了，就是说他们培养的人才，他们所设置的专业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为了改名字而改名字？
我想有的大学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大学应当讲还是很严肃，不是随便就改掉的。但是确实有的从比较小的名字改得越来越大，原来的什么系现在变成外语学院，原来上就是一个系，对吧？若干个什么英语系、法语系、日语系，然后也就组成一个外国语学院。其实他们规模很小，但对外用的这个名字就很大。这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应当是一个趋势，有相当的学校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往大改，觉得这样在社会上或者是将来自己的毕业生他的这个从质量啊、名气啊，可能更具备竞争力。这是一方面吧，但是不能否定我们有一些大学还是很认真的，他这名字不是随便就改的，对吧？你像我们学校这个名字，我们一直叫国际关系学院，
没有改大学。
哎，我们没有改大学，但实际上我们用英语说的时候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哎，就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那个英语系、法语系、什么德语系这样的外语语种的系，我们也合并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给起了个名字叫做这个。外国语学院，
那就是大学院下边套着小学院
啊，对对对，但实际上大学院他用英语讲的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是我了解的啊。
好，我先听听韩连涛博士。
我觉得这个这些观众啊，他们的观点比我讲得好，这个我是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实际上，这个改名这种扩招啊，实际上这个中国的这个大跃进，教育大跃进。道路大跃进就是一窝蜂的盲目的上马，这个然后呢造成这个很多遗留的一些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育质量下降，一个呢就是这个教育这个大专院校这些院校啊负债累累。负债累累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去赚学生的钱，就是他想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创收。
跟这个医院一模一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很多就是包括中央党校现在有这个赚钱之日，我在的所在过去在读书的外交学院也是为了赚钱，就是有很多这个学院学校就是为了在外头招人进来，然后为了赚钱增加这个创收。
嗯，
这个就把这个教育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过去是以培养专业人才、培养优秀人才为主，现在是为了赚钱为主，这样把整个这个教育质量啊往下拽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嗯，好，我们线上又有更多的观众朋友希望打电话进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有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天津郑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
请讲。
您好，
请讲。
这个就业，这个非常在中国这个就业的，有些是伪命题，有些不是。伪命题什么？就是我在一个这个一家这个中国的重点院校，是211工程的，这个北京天津的一个就是南开大学，在那个学生宿舍的时候，那个贴出一个招聘广告，是国家某部委、大部委、国务院的学生，那个男生。党员学生干部优先，这是就是说你来就业这种情况，我那个就在学生的宿舍那个一上楼梯那个那儿立的，这种教育歧视啊，就是国家大部委对女生的不稀罕，这个不稀罕。我在那尤其现在的文科的女生逐渐多起来，外语啊、法律这些也多起来，但女生那个就业形势不太乐观，比那个男生相对来说是很难的。我想就听你，谢谢。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江苏钱先生怎么说。江苏钱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所谓说的这个伪命题的话呢，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点道理。因为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机制的事情有很多这个不平衡的问题呢，就由于不符合官方的某些这个观点，就是说没法提出来，就是在某些这个官员的眼里边，他们把他们的意志就是变成政策，这样的话就是说造成了一些就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事情，就不受不到批评校正，这个是一个社会机制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
好，这是江苏的钱先生。还有一位山东顾先生，山东顾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听那个有位先生讲的是伪命题的问题啊，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呢，这个中国这些高校啊，它都是像刚才有位教授还是有位嘉宾提的讲，就是层层往上升级，造成这个学生数量大。其实，假如说要推过来讲，就这些学生不升级的话，这些院校不升级的话，这些学生呢，他也是面临着就业问题，要么就是初中毕业，要么高中毕业，要么技校毕业，对吧？这个就业的总人数怎么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从中国这个公布的这个 PMI 这个数字来看，它也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不好造成的这个就业难的问题。现在我看到最新数字好像就是 PMI 这个服务业的这个 PMI 经理人指数，它的数字一直在50以上，是吧？那个但是制造业呢，它一直在49以下。PMI 指数制造业的啊，它一直在49以下，在50以下，在49左右徘徊。那就是从这个方向来看，就是注定了这个大学毕业生要更多的考虑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方向，但是呢，现在很多大学生呢，他因为交了高额的学费，他不愿意去做服务业，只想着去做一些比较高层次的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也造成一个就业难的问题。我暂时谈这些。
好的，这是山东的顾先生哈，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不过呢，我们刚才是接了中国许多的观众朋友的电话，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那非常的有代表性，而且呢谈的都是非常的好。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谈到这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知识。